弟兄姊妹早上好，
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主日的清晨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要敬拜你，我们欢喜快乐，因为你不但赐我们救恩，也将平安和喜乐在我们做在地上过客旅生活的时候你加给了我们。我们也可以奉着你儿子的名，披戴着你儿子的血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祝我们今天成了何等样的人，我们欢喜快乐。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恭敬的仰望给你，求你在当中掌管赐福，使我们的敬拜达到你的面前，得蒙你的喜悦，祝福我们。求你越过一切人的软弱，在我们当中显出格外的同在。我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继续讲以斯拉记。以斯拉记我们今天就进到了第四章，我们再想一想前面的第三章。讲到第三章的时候呢，讲到说第一批回归的以色列人，他们回到了耶路撒冷，就是在所罗巴伯和大祭司耶稣雅的带领下，他们回到了耶路撒冷。当他们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五万多人，他们回到了耶路撒冷，周围被那些外邦移民过来的人环绕着，所以他们很惧怕这些人，所以他们在大祭司耶稣雅的带领下，马上就在原来的圣殿的根基的基础上，马上就建了一个坛，建得很快嘛。他们马上就开始在坛上向耶和华神来献祭，恢复他们的敬拜，恢复和这位神之间的关系，并且守节期又献祭。当圣殿的根基，他们就开始建圣殿，建圣殿先建根基。当他们照着所罗门王的时代的样式，又照着大卫为圣殿所立的规矩开始建造的时候，他们就把这个根基立好了。当根基立好的时候，以色列人都非常的高兴，甚至于呢，有一些人呢，他们曾经看过所罗门王的时代的那个殿是怎么样一个殿的。他们又经历了家破人亡，被掳到巴比伦，然后今天又回归，他们看到这殿的根基立定的时候，他们心里就非常的激动。所以在第三章的时候呢，就记载了当他们看到这个新殿的根基立定的时候，他们的心情，说他们彼此唱和，赞美称谢耶和华，说他本为善，他向以色列人永发慈爱。他们赞美耶和华的时候，众民大声呼喊，因耶和华的殿的根基已经立定了。然而有许多祭司、利未人、族长，就是见过旧殿的老年人，现在亲眼看见这殿的根基，便大声哭嚎，大声哭号，哭嚎。也有许多人大声欢呼，甚至百姓不能辨别欢呼的声音还是哭嚎的声音，因为众人大声呼喊，声音传到远处。这就是当时他们心情非常的开心，非常的高兴，非常的感谢神，也非常的赞美神。那么今天就进到了第四章，他们就开始建造这个圣殿。我们就知道建造圣殿这个工作呢并不是那么顺利，而在一切的不顺利当中，我们看第四章，我们又看到了神是如何的来带领以色列人，我们也看到了以色列人又是如何来顺服神的带领来建造这圣殿。我们一起来看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五节，这样说：犹大和便雅悯的敌人听说被掳回归的人为耶和华以色列人神建造殿宇，就是那些被当亚述人或者巴比伦人，当他们毁灭了以色列的时候，从外地迁来的其他的国家迁来的这些人，就是讲到了这些人，他们听说哎，以色列人回到耶路撒冷了，而且他们要建殿，就去见所罗巴伯和以色列的族长，对他们说：请容我们与你们一同建造，因为我们寻求你们的神和你们一样，自从亚述王以来，亚述王以撒哈顿带我们到这地以来，我们常祭祀神。这里边就有一个历史的背景，这里边称说犹大便雅悯的敌人，称他们为他们的敌人，而且这里我们知道是亚述人把他们掳到这个地方来的。那我们去查 列王记的时候呢，列王记下十七章呢就告诉我们了这些人是怎样一拨人。列王记第十七章第二十六节说，有人告诉亚述王说，你所迁移安置在撒玛利亚各城的那些民不知道那地之神的规矩，所以那神叫狮子进入他们中间咬死他们。也就是说，这些人当亚述王把他们迁移到了以色列的时候，他们就按照他们原来的地方的习惯去敬拜他们那个地方的神，但是却是在以色列的撒玛利亚的地方。而耶和华神这里称为那神，就耶和华神就起了愤怒，因为他们在那里敬拜偶像，所以就派了很多的狮子到他们中间把他们咬死了。发生了这个事情之后呢，他们就把这个事情呢奏告了亚述王。亚述王就做了一件事情，亚述王记得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把这些被掳的以色列人当中呢有一些祭司利未人呢，祭司就把他们拿出来，把他们派回到撒玛利亚这个地方，要他去教导那个地方被掳过来的外地的民敬拜偶像，这些民怎么样呢，如何来敬拜耶和华神，让这些祭司带领他们来敬拜神，教他们来敬拜神。但是呢，第十七章四十节到四十一节呢，你看这些人有没有归向耶和华呢，他没有，他们却不听从，仍照先前的风俗去行，如此这些民又惧怕耶和华，又侍奉他们的偶像，他们子子孙孙都照样行，效法他们的祖宗直到今日。所以这就是周围的那些人，前面我们讲到的那些便雅悯，犹大和便雅悯的敌人就是这些人。他们虽然亚述王曾经派了一些以色列的祭司到他们当中来驯化他们，教导他们去敬拜这位耶和华神，但是他们依然在拜偶像，他们依然拒绝耶和华神，尽管他们心里边惧怕，并没有改变。就是这些人，他们就来见所罗巴伯和耶稣亚说，请容我们和你们一同建造，就是你们现在建造耶路撒冷城很好啊，建造圣殿很好啊，我们一起干，人多力量大。说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也寻求你们的神呢、啊、他们以为他们在这地敬拜的也是耶和华神，实际他们是敬拜的是偶像。他说我们和你们是一样的，一样不一样呢，不一样。我们都知道前面读到列王记，我们知道他们是不一样的。那为什么我们看到前面讲到说敌人，后边讲到说又讲到说他们不一样呢，因为后边我们会看到，当所罗巴伯当大祭司耶稣亚拒绝与他们一起来建造圣殿的时候，他们就凶相毕露，他们就开始拦阻，他们就开始逼迫，他们就开始攻击以色列人，千方百计要拦阻他们，不要他们来建造圣殿。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些人呢，他们表面上看，哎，我要跟你们一起来，很好的，很友好的，我们要参加这个圣殿的建造，请你跟我们一起来建造。但所罗巴伯、耶稣亚和其余的以色列的族长对他们说，他们来请求所罗巴伯和族长还有大祭司耶稣亚就这样回答他说，我们建造神的殿与你们无干，和你们没关系。然后说，我们自己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协力建造，是照波斯王古列所吩咐的。他这样回答说，我们建造这个圣殿呢，我们是给我们以色列的神耶和华在建造圣殿，和你们没关系，你们敬拜的神和我们敬拜的神不是一个的，我们不能和你一起来建造的。而且我们建造这个呢，不是说非得你们来帮忙请求你们，是按着波斯王古列所吩咐的来做的，不是我们私自的在这里建造，我们想怎么样做我们就怎样做，不是的。第五节，从波斯王古列年间直到波斯王大力乌登基的时候，会买谋士要败坏他们的谋算。所以这些人因为他不要以色列人说我们要敬拜我们的神，我们要建立我们的神的这样的殿，和你们没关系，不要了，这样的拒绝呢，所以这些人就是前面讲到的这些人，他们就开始从波斯王古列年间一直到大力乌王年间，一会儿我们会看大力乌王这个年间是怎么样的，他们一直做一件事情，就是拦阻、阻挠、逼迫，甚至于攻击以色列人，就要他们不要成功，因为他们 很害怕以色列人的耶路撒冷他的圣殿重新建立起来，又重新强大起来。如果以色列人在耶路撒冷把圣殿建造起来，他的民又重新强大起来的话，他们就成为什么了？成为外国人了。所以他们一直要这样做。那么这里边就讲到了，从波斯王古列年间到大力乌登基的年间，他们一直在做这样的事情，甚至于他们要贿赂那些谋士，怎么样呢？来破坏他们重建耶路撒冷的这样的计划的。二十四节呢，就讲到了说，于是耶路撒冷神的殿工程就停止了，直停到波斯王大力乌王第二年。所以这里就讲到了说，在整个的圣殿的停工以及到他圣殿重新开始的这段时间当中，这些仇敌们一直没有停止逼迫拦阻这个工程的实现的。所以下边这段经文呢，我们读起来的时候会有一点点的不太理解。为什么呢？下边这段经文讲的是在亚达薛西王的时候发生的一件事情。如果我们读到前面的第24节或者是前面的第5节的时候，我们就明白这样的记载呢是有一个历史性的，它不是仅限于说这个古列王年间所发生的事情，它也一直到大力乌王二世一直到圣殿重新恢复的这段时间，讲到的说这些人一直都没有停止对以色列人重建工作的这种阻挠的。我们看呢，古列王这是波斯王的第一个王，然后下一个是冈比西斯王，就是他下令要圣殿要停工，不能再做了。然后后边一直经过了，又经过了另外一个高莫他王，然后下边是大力乌王一世，然后下边亚哈水鲁王，亚哈水鲁王就是以斯帖里边那个亚哈水鲁王，然后后边就是亚达薛西王，亚达薛西王就是尼西米回归的时候那个王。而这里边讲到了说大力乌王是在大力乌王二世的时候，他们才允许他们开始重建并且竣工，所以令圣殿停工的呢是冈比斯王。所以他这里边所记的整个的这段时间它是有个历史性的，所以他把整个的这一段时间里边他们对这个圣殿的重建和城墙的重建，后边我们看到是包括城墙的重建的工作当中的一个拦阻，他们的一个控告，他们的一个计谋拿出来做一个典型的例子放在这里边，来告诉我们整个重建过程当中这些人一直在拦阻他们。第六节马上就说，亚哈水鲁才登基的时候上本控告犹大耶路撒冷的军民。所以在下面讲，亚达薛西年间，比斯兰米特利达他别和他们的同党上本奏告波斯王亚达薛西，本章用亚兰文字亚兰方言。也就是说在亚哈水鲁王的时候这些人还在攻击，一直到了亚达薛西王的时候，这些人写了一个奏折，写个奏折呢要控告以色列人。第八节说，省长利宏书记申帅要控告耶路撒冷人，也上本奏告亚达薛西王，这就是那个文本。第九节，省长利宏书记申帅和同党底拿人亚法萨人亚法萨提加人他比拉人亚法萨人亚基卫人巴比伦人苏三家人底亥人以兰人和尊大的亚斯纳巴所迁移安置在撒玛利亚城并大河西一带地方的人等。所以他们写了很多的人，好像个万民者一样，以表明他们的所控告的是真实的，然后他们也要力量大，能够在王的面前呢能有更大的力量来停止他们的工作。十二节他们就开始他控告的项目就开始说了，王该知道从王那里上到我们这里的犹大人，就是从王你那里边所归回的这帮以色列人已经到了耶路撒冷，他们并且开始重建，然后说这反叛恶劣的城，他们称耶路撒冷为反叛恶劣的城，说助力根基建造城墙。所以这里面讲到他们也有包括建造城墙，建造城墙我们就知道是谁在建造城墙，尼希米。十三节说，如今王该知道他们若建 建造这城，城墙一完毕，城墙完毕表明这个城就结束了，对不对？里边建好了，外边这个城墙一封闭，它就是一个封闭的系统了。所以当年我们看到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攻破以色列的耶路撒冷城，费了很长很长的时间才把它攻下来的。说如果现在他要把城墙再建上了，王就要发生这件事情了。说他们城墙完毕之后就不再与王进贡，就是不再做波斯王的臣民了，他要独立了，要闹独立了，不进贡，不交课，不纳税，终究王必受亏损。所以他们控告的是非常的，他了解这个波斯王关心的是什么，波斯王所关心的为什么要以色列人回来，为什么要重建圣殿，为什么把圣殿里边的物品都还给他们，就是想安抚他们，让他们作为一个顺民。但是这些人控告以色列人怎么控告，说当他们把这些都建好的时候，他们就要独立了，要闹独立了，然后怎么样呢，就不交给你税了，也不听你管了，这个王呢就受亏损了。然后十四节讲到了以色列人的不是的时候，就讲到了自己说，如今第十四节，我们既食预言，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是吃皇帝的俸禄的，对，吃皇帝的俸禄的，什么意思呢？我是跟你是一伙的，所以我就得替你考虑哦。然后说我们不忍见王吃亏，因此奏告于王，他们装的非常的好的。然后说请王考察先王的实录，必在其上查知这城是反叛的城。说你看一看我们以前那个历代志，你看耶路撒冷城啊，这里面有很多的反叛的王啊，他们都不服的。然后说与列王和各省有害，他们常常闹暴乱的，自古以来其中常有悖逆的事，因此这城曾被拆毁。所以耶路撒冷曾经被拆毁，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城呢总是闹暴乱，哇，它不和睦，与人都不和睦，所以呢它就被拆毁了。十六节，我们谨奏王之，这城若再建造，城墙完毕，河西之地就与王无分了。所以我们现在奏告大王，你要小心，为什么呢？因为一旦他们把城墙 建造完毕之后，他就闹独立了，你就管不了他了，你辛辛苦苦打下来的天下你就说了不算了。十七节，那时王预父省长利宏书记申帅和他们的同党，就是住撒玛利亚并河西一带地方的人说，愿你们平安云云。十八节，你们所上的本已经明读在我面前，我已命人考察，得知此城古来果然有背叛列王，其中常有反叛悖逆之事。还记不记得以色列有一个王西西家王，他曾经答应要臣服于尼布甲尼撒王，但是最后怎么样，他反叛了尼布甲尼撒王，他没有听从先知耶利米的劝告，他反叛了尼布甲尼撒王。所以这里边讲说，哎，是啊，我一查到这个历史书，当时是的，这些以色列人曾经是背叛的、叛逆的、暴乱的这样的人。然后第二十节说，从前耶路撒冷也有大君王统管河西全地，人就给他们进贡、交课、纳税。说的确是当年有很多的王统治他们的时候呢，他们都是很臣服的，然后交纳一切所需要进贡的、交课的和纳税的。然后说现在你们要出告示，命这些人停工，使这城不得建造，等我降旨。所以让他们什么停工，停工，你们当谨慎，不可迟延，为何容害加重呢？说这个事不能让他再往前进行了，再往前进行的话，他们的工作一成功了，这项就说对于我来说就没有好处了。然后二十三节说为何容害加重，使王受亏损呢？二十三节，亚达薛西王的上谕读在利宏和书记官申帅并他们的同党面前，他们就急忙往耶路撒冷去见犹太人，用势力强迫他们停工。所以他们就停工了，王下命赶紧停工，否则他们建成了，这个事情就不好办了。好，我们看到这些控告以色列的人，他们讲到了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切中了波斯王的要害，他们建好了之后他们就要独立了。第二件事，他们是为了满足他们自己里边的私欲， 怎么样呢？因为当以色列人重建好了之后，他们又将重新面对一个强大的以色列，所以他们住在周围的人，他们就不得安宁了，因为他们非常的清楚，他们所住的地是神耶和华神应许给以色列人的地。那这个对于这个王来说呢，觉得说，哎，你们讲的是有道理的，查查历史书，当年的确是有以色列王背叛尼布甲尼撒王的历史的，他们真的可能背叛呢？一旦背叛了之后，就没有什么，就没有收入了吗？没有税了吗？对他的确是没有什么好处哦。所以呢，他就命令说，好，停工，停工，不要再做了。于是以色列人建造圣殿的事情就停了下来。这就是第四章所讲的事情。但是呢，我们看到了说，哎，神既然带领他们回来，怎么又让他们停工呢？这是我们的以色列人为什么又停工呢？既然清楚神带领，为什么又要停工呢？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实际我们看到，从第一章开始，神一直在带领以色列人一步一步的回归。我们看到神依然在掌管，尽管我们今天好像留一个悬念，说哎，怎么停下来了，但是我们依然要相信神是掌管一切的，神开工，神必能完工，一切都是出于神，而神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的百姓要得到益处。后边我们就会知道，我们读到第五章，读到第六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虽然他们停工停了15年，但是神15年之后复工的时候，神给他们更大的恩典，他们意想不到的恩典，这种圣殿也建成了。好，那我们从今天的经文，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呢？第一个，他们有信心有表现的。第三节说，所罗巴伯、耶稣雅和其余的以色列的族长对他们说，我们建造神的殿与你们无干，我们自己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协力建造，是照波斯王古列所吩咐的。当那些敌人他们要来和他一起建造的时候，他们断然的拒绝。哎，我们今天会觉得很奇怪的，这是个很好的传福音的机会哦。他们来一起建造，人心齐泰山移，人多力量大，人家好心好意的来帮你，你为什么这样断然的拒绝了他们呢？你可以跟他一起建造啊，建造的过程当中你向他传福音哦，让他认识这位耶和华神呢、啊、他们也许然后之后就弃绝偶像，然后归给耶和华也说不上哦。但是这里边我们看到这位所罗巴伯和耶稣雅，他们断然拒绝了，和你们无关，这是我们以色列的神，我们要给我们以色列的神在建造圣殿，和你们没关系，而且我们建造的圣殿不是我们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的，我们是奉着波斯王古列所吩咐的做的。以色列人把我们和你们他分得非常的清，这是我们的事，不是你们以为你们要敬拜的那些神是不一样的，我们为我们的神来建殿，和你们是没有关系的。我们仔细看，当以色列人要进迦南地的时候，这些神就借着摩西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不要跟当地人通婚，为什么呢？如果你的孩子娶了当地的姑娘，或者是嫁了当地的小伙，你们就会随从当地的人去敬拜他们的偶像，所以你们不要跟他们混在一起，耶和华神是忌邪的神。所以建造圣殿也是一样的，不是人多力量大，信和不信的人不能够一同的来建造，所以他们明白这样的服事的一个思想，所以他们就断然拒绝了，不用，我们不是没有爱心，而是你们的神和我们的神不一样，虽然你们说我们跟你是一样的神，但是不是一样的神， 不可以，信和不信的不能够一同建造神的家。我们可以看到所罗门王，大卫的儿子所罗门，所罗门曾是神赐给他很大的智慧，也赐给他很大的财富，一个很好的一个君王，一个很好开始的一个君王，有很好开始的一个君王。但是他却因为娶了那么多成百上千的外邦人的女子，他就随从他这些妃嫔们去敬拜他们那些当地的偶像，以至于最后给以色列国带来不可设想的一个后果。我们看看天主教，那是使徒所建立的教会哦。但是当时使徒建立起来教会就开始受逼迫，我们看使徒行传就开始在逼迫，当逼迫的过程当中逼迫了上百年，基督徒受了很多的压制，流了很多的血。但是直到有一天，一位君士坦丁大帝登基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的时候，因为他是信耶稣的，他是基督徒，所以他就号召所有神圣罗马帝国的臣民们，你们都要信耶稣。所以那个时候你要想有前途吗？有好的工作吗？你必须要信耶稣，你不信耶稣你就被排斥在这个社会之外，你没有融入，用今天流行的话说，你就没有在主流社会当中。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就纷纷的举手，我要信耶稣，我要信耶稣，大家就都信耶稣，都去受洗。那时候的军队是这样子的，一个军官带着几千人的部队来到河边，一个命令下水，这就是受洗。所以很多的人他们并不明白这个信仰到底是怎么样，他们就宣告他们是信的，他们就下到了水中受洗，他们就进到教会当中，他们就开始甚至于有些服侍的，于是他们就把他们原有背景当中的那些神那些假拜偶像的方式带进了教会当中，所以就成为了今天的天主教。这就是信和不信的人，或者说信和假信的人一同建造的结果。所罗巴伯、耶稣亚说，和你们没关，我们和你们没有什么关系，信和不信的不能够在一起建造。这个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有很大的一个提醒，我们要信心的一个表现顺服，信心的一个表现顺服。顺服，顺服什么？不是顺服我自己，而是顺服于真理，顺服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命令。这叫什么？这叫忠心。仆人，主人对仆人所要求的是什么呢？就是忠心，必须按照他的命令，按照他的旨意，按照他所制定的规则来建造神的家，来建造教会。这也是我一直强调的，教会，教会必须要回到真理当中，我们的长职必须在回归的真理当中起到带头的作用和榜样的作用，要在真理当中来建造教会。如果我们和不信的人在一起建造教会，这是一个危险的事情，我们必须要学习。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九节到第二十二节这样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每一个信真心相信重生得救的人，他是神家里的人，是神家里的人，就不是外人。家里的人和外人是有区别的。然后第二十节说，并且建造在这使徒与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什么叫使徒和先知的根基？就是先知，神借着先知所讲的话，神借着使徒向我们所讲的话，就是圣经。所以这教会是要建立在圣经的基础之上的，建立在真理基础之上的，而且是以耶稣基督为房角石。房角石就是定的界限，就是根基最稳固的地方。然后房，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殿。各房不是随便连哈，我比较喜欢，不是我们来到教会，哎，我比较喜欢这个弟兄我就坐在他边上，那个弟兄我不喜欢我就离他远一点，不是的。 是靠着他联络的合适，是靠着耶稣基督联络的合适，靠着真理联络的合适的，然后渐渐成为主的圣殿。这个建造要按主的旨意来建造，是由他来建造，是由他来安排。然后说第二十二节，你们也靠着他同被建造。我们仿佛一块石头一样，神把我们放在哪里？我们跟石头有什么不同？基督是我们基督徒是活石，是活的，不是一个死的石头，是个活的石头。然后说同被建造，借着圣灵居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所以我们要知道啊，我们个人也好，教会也好，是有神圣灵神圣同在的地方。当我们讲到有神圣灵同在的地方的时候，我们就不可以胡来，必须是按照他的旨意。你如果要去买一片地，你要盖个房子，你会不会交给一家说，哎，你想怎么建就怎么建，随便建一个给我就好了，会不会？不会，你一定有你的图纸，很详细的图纸，甚至于他做的某一个地方不合你的规矩，你要找他，要他改的。何况神呢？神要居住在圣教会当中，神要住在我们的心里，圣灵要住在我们的心里，我们必须要靠着他才能够建造的。十五节，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耶稣基督，连于元首基督。我们必须与基督是相连的。什么叫相连的？就是他的旨意能够随时进到我们的里边，我们随时做好准备就去遵行他的真理，然后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我们人与人之间的这样的调配呢，总会有一天不合适的，唯有元首基督能够把我们搭配的合适。所以我们最惧怕的就是人抢占某个自己不该有的位置，我们需要神把我们放到那个位置上边，因为神知道我们在哪个位置上合适。然后说百姐各按其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彼此相连的时候呢，我们要清楚，不是两个人在这里吵架，而是彼此相顾，彼此相助，彼此相爱，这样才能够怎么样建立，然后成长。总之我们要清楚这工程，以色列人讲的非常的清楚，所罗巴伯说这是给以色列的神在建殿，所以和你们无关。我们今天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要清楚这是神的家，这是永生神的家，神是这里的主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元首，我们必须按照他的旨意来建造，这就叫信心，这就叫忠心。即便是我们个人自己的信仰，也一定是要建立在神的话语之上，信和不信的不能够一同建造。这个不是为了人多，为了奉献多，为了大家看得好看，为了人家羡慕我们教会，哇，你们教会人很多，不是这个的。因为这个殿是有神居住的，所以神说了算。前阶段的时候呢，我听到一个消息很有趣的，现在专门有一种机构，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世界上有一种机构是什么呢？就是收购一个公司，这个公司比如说要倒闭了，我把它买过来，10块钱把它买过来，买过来之后呢，我就把它好好弄一弄，弄一弄之后的话呢就比较好了，我100块钱把它卖出去。现在有一种公司，这种公司做什么？叫机构吧，不叫公司了，他专门做教会的，他就看哪个教会做的不好。他怎么判断一个教会好不好呢？这教会人这么少，来了，你们教会为什么人这么少？不知道啊，我们好几年了总是这样子的，好，你把这个交给我，然后就交给这间机构，这间机构就帮你做，他给你出很多的主意，然后看人涨上来了吧，哎，奉献上来了吧，啊，他就成功了。这是不好的，教会不是这样建造的。这样建造起来的教会，有一天我们的主位也要亲自把它拆毁的。前面我们讲到了，一切都是靠着他联络的合适，我们弟兄姊妹之间彼此要以真理相连，我们要以基督的爱来彼此相爱，
这才是建立真正的教会，让人能够看到这里有基督的爱。就好像约翰福音十三章所讲的，从此人就可以看到我们是属于神的。
如果人家看到只是这个教会的人多，这看不出是，这怎么能表明有神呢？看到这个教会的奉献多，可口可乐比你还多，可口可乐，我说可口可乐是公司挣的钱比你还多，什么叫有神的同在？就是按照神的百姓，按照神的旨意来建造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要忠心，我们要忠心，千万不要为了我们里边的私欲，千万不要为了我们里边的私欲和那些不信的人来一同建造，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给我们很好的一个提醒。好，我们看第二个，我们所学习到的，要凭信心顺服。当我们讲到顺服的时候，一定离不开信心，一定是在信心当中的顺服。第三节当中，所罗巴伯和耶稣雅和其余的以色列的族长对他们说，就是对那些仇敌说，我们建造神的殿与你们无干，我们自己为耶和华神以色列的神协力建造，是照波斯王古列所吩咐的。所以这里边我们看到他并没有回去说，哎，既然耶和华神带我们回去建造这个圣殿，这是神的旨意哦，那我们就开始建了。没有，他特别强调一点，我们是照着波斯王古列所吩咐的。他们不是在那里凭着自己的旨意，我既然明白神的旨意，我就开始做。因为前面我们讲到第一章，神不但感动以色列的百姓回归建造，他也感动这古列王，神也借着这古列王怎么样来帮助他们来回归来建造。所以他们借着顺服波斯王古列，我们也看到他们实在是顺服耶和华神的旨意。所以当我们讲到了顺服的时候，一定我们是相信神，神既然带领我们回去，他一定会给我们一个合法的命令，告诉我们你们要可以建造的。所以他说，我们是照着波斯王古列所吩咐的，我们不是自己胡来的。但是他们心里非常的清楚，这一切的事情都是在神的旨意之下，所以当王下令说你们要停下来的时候，他们也就停下来。他没有说我管你那个了，顺服神不顺服人是应该的，你古列王算什么，你那个什么冈比斯王算什么，我的神是最大的，你让我停我就停吗，我必须要造。他没有，而是他们马上就停下来。我们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不理解这个事情，但是我们看到从三方面我们来看这个波斯王下令要他们停下来，我们来看神在里边有没有一些带领。波斯王告诉你们要把这个圣殿的工作要停下来，圣殿的工作停下来，有没有禁止他们说你们把那个坛要把它拆了，有没有？没有。有没有禁止他们在坛上献祭？没有。有没有禁止他们在耶路撒冷为耶和华神守节？没有。只是他出于他个人利益的一个考量，所以你把宫停下来就行。他们并没有禁止，波斯王并没有禁止以色列人去敬拜他们的神，所以他完全是出于自己个人的一个利益的考虑的，他怕他们建好之后独立。第二，我们可以看到的，这些以色列的领袖们，所罗巴伯、大祭司耶稣雅，还有这些族长们，他们非常的清楚是神带领他们回来的。古列王难道是心良心发现让你们回来的吗？不是，这王的心是在耶和华手中的，他们非常的清楚他们回来是神的心意，是神借着耶利米先知就已经告诉他们的回归。而建殿呢，也是耶和华神的心意，神既然了敞开这扇大门，就没有人可以把它关上。虽然他们面对现在说为什么关上了他们不明白，但是他们依然凭着信心顺服，因为他们相信神是掌管一切的，神的旨意是没有人可以拦阻的。 后边我们就已经验证到这一点，十五年之后他们又重新开始建造这圣殿。你说那毕竟推迟了十五年嘛，我们早建好我们就早敬拜嘛。那就是第三点，那些控告以色列人呢，控告他什么？悖逆、反叛，经常的反对这个王的。如果以色列现在这样说，说哎，我们听耶和华神的，我们不听人的，他们继续造，什么意思？就是他们所控告的是对的，他们真是反叛悖逆的命，王已经下命令不让你做了，你还做。所以他们不单是凭着信心把这工程停下来，因着他们相信一切都掌握在神的手里边，相反他把这件事情做成了一个非常美好的见证，来证明他们不是反叛，不是悖逆的城。这是一个见证啊，让控告他的那些人哑口无言，对不对？所以呢，所罗巴伯和耶稣亚这些领袖们，他们选择顺服，他们是凭着信心选择顺服，尽管他们不明白看不见前边到底要发生什么，所以他们顺服是凭着信心顺服的。君王，他们相信君王不能够拦阻耶和华的旨意。箴言书二十一章第一节说，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他们所信的这位神，后边他们称，他说我们所信的这位耶和华神是创造宇宙天地的主宰呀。他知道什么都不能够拦阻耶和华的旨意，尽管他们看不懂，他们也要这样做。而他们顺服的时候，就有一个美好的见证，就让那些控告他的人就报愧蒙羞。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弟兄姊妹，我们常常不能顺服，至少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不懂，我们真的不懂。第二个原因呢，是因为我们觉得不合理。我觉得我的道理更合理，所以我就按照我的方法去做。这就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当我们说信心的时候，一定不能够离开顺服。信心和顺服它俩是联系的。当我们讲到顺服的时候，它的基础呢一定是信心。所以圣经里边有句话说嘛，凡是不是凭着信，不是出于信心的都是罪，那就是出于自己的了。我根据我的经验，我一研究，我一思想，哎，合理，就是这么回事，于是我们就这样去做了。而我们对神的我们不理解不明白的时候呢，我们会觉得说不合理，不是神的命令不合理，不是神的旨意不合理，是神的旨意不合我里边的理，我就觉得就不合理，我无形当中就把我自己当作判断真理的一个标准，合理不合理那来我来看合理不合理，不是这样的。信心是未见之事的实底，你没有看见他，你就相信神一定掌管这件事情。神既然带领我们能够回归到耶路撒冷，并且应许我们要我们去重新建设圣殿，他就必定能够完成。尽管现在看到了有好像很大的山的一样的拦阻，好像这个门已经关上了，但是我们依然相信这门是耶和华神，他讲的话他绝不随意的收回。我们今天的教会也是一样的，教会无论我们处在怎么样的光景当中，弟兄姊妹都不要怕，弟兄姊妹都不要怕，因为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教会是基督用他的宝血所买赎回来的。圣经告诉我们，阴间和死亡的权势不能够胜过教会，这句话给我们很大的安慰哦，就是从死亡从地狱来的权势都不能够胜过教会。为什么？因为我们教会的头，教会的主是谁？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这位永生上帝的儿子。罗马书保罗怎么说？谁能控告神的百姓呢？ 谁能定神的百姓的罪呢？因为基督已经死了，并且从死里复活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有很多的事情我们可能看不懂，可能我们不知道，既然是教会属神的，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不要怕，神有美意在当中。我们读到第六章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虽然这工程停了15年，但是15年之后，当他们重建圣殿的时候，神给他们一个极大的礼物。到第六章你们自己回去看就知道了。当我们读到后边，我们会讲到尼希米记对我们就是教会的建造非常非常有用的。我们看到神所看到的跟人所看到的，人觉得说我们现在面临的是这个问题，但是神告诉尼希米说不是这个问题，是那个问题。教会无论面对怎样的情况，弟兄姊妹不要惊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依然在教会当中在掌权，没有人可以越过他。而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凭着信心去顺服，不是顺服人的道理。教会里边的一切都不能够越过神的话语，不能够越过这位主，所有的任何的。哪怕是我们教会的规章制度都不能够越过，不能够超越真理，不能够摆在真理之上，绝对不可以摆在真理之上。弟兄姊妹，所以我们看到他们凭着信心去顺服，美好的见证就出来了。我们今天所要做的是，我不是在讲整个的教会，我们现在把它化成个人，教会是有人组成的，是有一帮人神所呼召出来，所拯救洗净归给他自己的人组成的这个教会。我们个人要在神面前要有一个很好的长进，使我们对这位神借着不断的认识他，不断的经历他，而我们更加的懂得去爱他，去顺服他，去倚靠他。而我们不但自己要在神面前这样的来建造自己，我们也彼此相连的过程当中，我们彼此互相的帮助，互相的搀扶，我们能够一起的成长。要凭着信心去顺服，而不是凭着我们自己看得懂看不懂。弟兄姊妹，神的美意，神的旨意永远是最好的。我们相信这位神，我们这位耶稣基督，从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他都是不改变的。只要我们在基督里，没有谁可以把我们夺走，只要我们行在他的旨意当中，没有什么可以控告我们的。希伯来书13章的第8节第9节，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节经文，这是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极大安慰的经文。我相信我在教会当中已经讲过不止一次了，这样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是不改变的，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他是不变的。然后第9节说，你们不要被那诸般怪异的教训勾引去了，因为人心靠恩典才得坚固，才是好的，不是靠饮食，那些饮食上专心的从来没有得到益处。这里面只是指到饮食，饮食讲的是什么？就是些猪般的怪异的那个，当时影响他们的是什么？哎，你这个不能吃，哎，这个可以吃，那样那个不可以吃，吃了又如何？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怎么说？吃的就是吃的，吃了也无妨，不吃也没有什么益处，只要神洁净的，我们凭着信心吃都是好的。但是就是有很多的这样的教训在我们当中七七八八的，会把我们勾引去了，把我们会勾引去了，我们就不随从这位耶稣基督。我们喜欢怎么样？教导提摩太说，现在的人怎么样？耳朵发痒，喜欢听一些新鲜的东西。没有新鲜的东西，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所传的依然是2000年前耶稣基督所做成的这个福音，依然是几千百年来以色列的先知所宣讲的这位预言的这位弥赛亚，没有新的。我们耳朵不要发痒，
这些东西被一些诸般怪异的教训就把我们勾去，我们觉得哎，这个我从来没听说过。我们要靠恩德坚固才是好的，这恩典就是我们可以认识这位耶稣基督，从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他不是个不改变的，他的旨意是不改变的。什么意思？就是要我们能够坚固，它不变，所以我们才得以可靠嘛。为什么世界上的东西不可靠？因为它是变的。为什么我们结婚的时候喜欢要钻戒？为什么喜欢要钻戒？我爸爸受洗的时候我送给他一个礼物，我到唐人街去买一个礼物，是一个戒指上面镂了一个镂啊，就是镂空的一个十字架，很漂亮，非常的漂亮，闪闪发光，是银白色的，闪闪发光。我说这是真好，真漂亮，我就买给我爸爸。我爸爸看也很好看的，戴了一个星期，你猜发生什么事情了？变红了。那个颜色真的很难看，有的地方是像水银一样的颜色，有些地方是红红的，像铜一样的颜色，它变了。所以我们结婚，为什么女孩子结婚都喜欢要钻戒呢？钻戒好像在这世界上差不多能存留时间是最长的，对不对？就是喜欢长嘛，喜欢久嘛，靠得住嘛，表明这爱情是什么，婚姻是什么，天长地久，是吧？但是即便是这钻石，它有一天也要毁坏的，也是不可靠的。但是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不是五百年后，不是一千年后，不是一万年后，他是直到永远他都是不改变的。所以我们把我们的信心放在他的里边，顺服他是可靠的。所以保罗说，这福音是可称颂的，这福音是可佩服的，这福音是可以倚靠的， trustworthy， 是值得你去信靠他的，因为他是不变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读了这第四章的时候，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在所罗巴伯和大祭司耶稣雅的带领下，他们凭着信心，虽然不明白为什么这样，但他们依然顺服，他们依然不请求那些人。我想如果他要是请求那些人要一起做的话呢，可能那些人不控告就没这事了，但是他们宁愿我停下来，我也不要跟你们一起来建造。为什么？因为他们凭着信心，你停止了，我相信你控制不了这件事情，因为这件事情是神的旨意。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的，弟兄姊妹，我们也好，教会也好，都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用重价所买赎回来的，是归给他自己的，是神在耶稣基督里所做成的工作的，他要为我们负责任的，他要为教会负责任的。我们所要做的只有一件事情，凭着信心去顺服。我们不是唱过一首歌吗？信而顺服，除此以外不能得他的喜悦。今天讲的就是这样。所以弟兄姊妹，不要怕去认识这位神，认识这位永不改变的神，认识他借着基督向我们所发出这样永不改变的这样的旨意，我们就可以刚强壮胆面对前边任何的事情，只要我们凭着信心行在他的真理当中。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借着你的话语向我们来显明你这位大而可畏有信实的神，没有什么可以拦住你的旨意。你也告诉我们说，你向你的百姓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你也借着你的独生爱子，他的道成肉身，他被钉十字架，他的复活，还有他带来的应许，显明你这旨意你必定要成就。你也已经成就，你也赐给我们，我们感谢你，求你赐福你自己的百姓，也带领你自己的百姓，借着你不断的显明你自己，使我们可以再一次得到信心，使我们从信心的成长的当中，我们也学习更多的顺服。我们感谢你，赐福给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